愿意一起参加这个读书会，共同啊学习教养孩童的话，啊，那我们这里呢有那个报名表，还有呢我们这个读书会这个进度跟啊这个日期，我们会从5月3号啊，就是过两个星期。过两个星期，下两个星期开始，5月第一个星期五，啊，我们会有连续啊6个星期五晚上呢一起来学习。所以你要进度表的话呢，这里有。然后如果你还没有买到书的话呢，跟黄训立弟兄呢啊买这本书。那早一点报名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同工就比较知道怎么样来统计人数啊，来安排相关的一些事情。谢谢。那刚才也提到这个波特兰跟温哥华华人基督教联会安排在5月19日主日下午在波特兰圣马可堂呢举行布道会。那联会呢特别邀请到最资深的王永信牧师呢为讲员，所以呢鼓励大家邀请慕道的家人还有朋友参加啊，也并且呢持续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另外呢在布道会中也安排的信主见证时段，所以呢如果你愿意分享见证的话呢，请让我知道，因为联会呢很需要这样子的志愿者。另外如果说呢你的青少年孩子愿意在孩童照顾上帮个忙的话呢，也请让我知道啊，那联会的话呢 也有这个需要啊，在布道会这段时间的话呢啊，让父母能够专心参加，那有人来照顾他们的孩子。在台湾大学教书的张文亮教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呢这个纸屑天堂。那一夜我梦见去天堂，没有看到什么大师班，没有听到什么奋兴会，反而看到天堂里面有一大堆纸垃圾，还有呢几个小天使在一边捡垃圾。哎，多么奇怪的景象啊！我凑过去问道：“哎，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小天使回过头来说：“捡纸屑啊，好好玩哦。”我不懂，天堂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纸屑？我以为这里是……等一下哈，我以为这里呢是黄金铺成的大道呢。小天使笑得好可爱，说：“黄金大道有啊，黄金不值钱呐，值钱的是呢这些挑出来的纸屑。”真的，这是什么纸屑啊？哦，这些纸屑呢都是学生的考卷。考卷？是啊，你没考过试吗？这里有小考、大考、抽考、模拟考、联考、高考、特考的考卷。我以为只有补习班才收集这些，难道上帝也想在台北南洋街开补习班吗？才不呢，上帝呢是把每张试卷再打一次成绩。真的？是啊，在天国里的每一张考试卷都会说话嘞，有这种事？小天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揉的皱皱的纸，像这张试卷写的人呢是在作弊，是作弊抄来的答案，结果呢上帝呢打了个零分。我看了一下，但是以前可是100分啊，上帝不看那个分数。那一张呢，我看到一张纸四平八稳放在小天使的身旁。哦，这一张呢是很珍贵的试卷。我又瞄了一眼，什么联考物理才考12分，这个人真该揍。写这张试卷的人已经尽力了，而且呢他考的时候前面的考生把答案通通给他看，他直觉反应是呢赶快抄。但是呢他想到上帝，结果呢他把抄好的答案呢又用橡皮擦擦去，他的手一边擦
一边发抖，因为呢差掉一题可能就会往后掉下一个系。你知道吗？这个人一生考过很多试，上帝却认为这一张十二分的物理试卷最精彩，分数最高，最值得珍藏。哦，是吗？那上帝给他几分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在乎成绩呢？给你看名字好了。我抬头一看，那名字张文亮。天哪，那不是我自己吗？我忽然想起了25年前大专联考那一幕。我醒了，一年结束。神的衡量标准确实跟世上的标准不一样。那成为基督门徒之后，你我的衡量标准是更新版神的标准呢，还是老旧版仍旧是世界的标准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呢，我们人都是照着里头价值观的衡量标准过日子的。我不愿意看到我们以为再过100分的日子，到头来却被神评比为0分。然而呢，我更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鼓励大家，我们虽然被世人评比为12分的生活，神却认为是最精彩、分数最高、最值得珍藏的生活。那么，怎么样的生活是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5章15到21节。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长老团挑选了以弗所书和约书亚记的2段经文来阐述教会今年的主题，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么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有什么样内在实质的意义呢？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又有怎么样外在的彰显呢？以弗所书的经文是5章15节到6章4节，那我会用3个主日来讲5章15节到33节，也是跟往常一样，请大家呢在祷告中呢纪念我，在圣灵的帮助下，我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并且呢没有悬念地叫神你的话成为你我脚前的灯，是你我路上的光。我们可以用2章15节来给以弗所书第1章到第3章的内容一个总结。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耶稣的受死解决了那被律法条规所指明的罪，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相信耶稣的人里头的旧人也和耶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旧人死了，没有了，消失了，依照神的应许和大能与耶稣一同复活的是新人。基督门徒你我里头的人是新造的人。在这样子的事实之下，使徒保罗才说4章1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先有里头生命的改变，就带出外在行为的改变。同时呢，新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肯定和世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不一样。4章17节，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和四章一节是同一个动词，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反而是五章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你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问题是，生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社会里，你我常常忘记自个儿的真实身份。在做决定之前，在行动说话之前，我们很少很少会先想到自己是一个基督门徒，是神的儿女。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因此呢，保罗他再一次提醒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么怎么样的生活是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呢？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盼望我们没有人呢把这里的行事为人呢简单的定义为在自个房子之外的事，也就是说呢，别外人看得到的才需要谨慎行事，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的事就不算是行事。这是对经文错误的理解。行事为人就是指过日子，平常的过日子，你我要谨慎过日子。中文用要这个字把原文的命令语句给表达出来，要谨慎过日子。那谨慎，我们知道谨慎有这个专注小心的意思，就像走路的时候谨慎穿越十字路口，不要被车撞到。同时呢，谨慎也有正确的意思，就像考试的时候谨慎回答问题，不要写错答案。另外谨慎呢也有准确的意思，就像吃药的时候谨慎按照医生的指示服药，不可多吃也不可以少吃。谨慎确实有正确、准确和小心的含义，再加上命令语句要，就把基督门徒过日子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这个重要性和那紧迫性给凸显出来。换句话说，你我也会和当时的基督门徒一样，常常不准确地、不正确地和不专注地过日子，以至于呢与蒙召的恩不相称。你们要谨慎行事，这句话不也是对我们说的吗？那么新人应当如何行事，如何过日子呢？三个对比中的第一个，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虽然以弗所书前面经节没有用过愚昧的或是智慧的这些形容词，我们也不能因此呢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用自己的角度和理解或者是世上的看法和标准来区分、来划分什么是愚昧人、什么是智慧人。有时候我们查经的聚会不就是这样子自由发表言论的吗？手中圣经有串珠的，更有可能东串西连的游走在整本圣经里头。那名词智慧有没有出现在以弗所书里头呢？有的话，智慧又跟什么事情有关联呢？一章八节怎么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使用智慧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九节，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什么属天奥秘呢？第十节，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什么样的人是智慧人？智 智慧人晓得神的奥秘，知道神的救赎计划。在接下来的带到保罗向神祈求一章十七节，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同时也知道神的什么奥秘呢？第十八节，恩召有何等指望，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十九节，能力是何等浩大。毫无疑问，属神智慧和属天的奥秘是息息相关的。怎么样的人是智慧人？智慧人晓得神的心意，晓得神的奥秘，并且知道怎么样过日子来和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同步调相配合。神恩典救赎旨意的成就，回到五章十五节，需要智慧人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那么什么是愚昧人？也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很简单，看不上神恩典心意的人，或不真正明白神奥秘的人，是愚昧人。结果是呢，每天的生活和蒙召的恩不相称。我们是智慧人呢，还是愚昧人？你我活出像愚昧人呢，还是活出像智慧人？我们确实要谨慎行事。同时，智慧人的过日子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呢？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动词爱惜也出现在旧约圣经里一次。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招人进宫，要解叫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的梦。当解梦专家没有能力讲解，而第二次请求王把梦讲出来，但以理书第二章八节，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也就是说，在被王碎尸万段之前，这些解梦专家尽量延迟争取时间。顺着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理解，要爱惜光阴是在讲生活在末世的基督门徒要尽量争取时间来活出讨神喜悦、蒙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另外，动词爱惜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商业用语，买书买回来，而且呢是那种用尽所有可行的方法和动用所有可动用的资源，积极的去把它买赎回来。然而，把爱惜当作是一个隐喻，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解。因此呢，也可以翻译成把握机会。基督门徒把握每一个机会，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是有智慧的行事为人。为什么要把握机会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一个事实，我们提到现今的世代，就表示呢，有一个将要来的世代存在，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十字架救赎完全成就的世代。然而，为什么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呢？在第二章第二节提到过，现今的世代是在空中掌权者的控制之下。虽然基督门徒已经脱离空中掌权者的掌控，不再是悖逆之子，却是光明的子女。虽然基督门徒已经有份于将来的世代，毕竟你我是在邪恶的现今世代 过日子。盼望每一位基督门徒都意识到这个事实。然而不是躲避或者是惧怕现今的世代关起门窗来只跟信耶稣的来往，更不是糊里糊涂的往火坑里跳，或者是呢往狼群里挤，而是在邪恶的现今世代有智慧地使用宝贵时光，有智慧地把握机会，活出讨神喜悦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2011年底我回台湾，我妹妹呢就把一本这个银行账户存折交给我，要我呢把里头的存款呢都给领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账户呢把它给关了。说来话长，以前呢是因个家人有需要呢，我就授权给妹妹呢向银行贷款，同时呢也用我的名义呢开了一个账户。大概呢事情告了一个段落，加上呢这个授权期限结束了，所以呢就得要我本人亲自出面才能够提款，才能够关掉账户。所以呢我就照着妹妹的指示，我去到银行的这个分行。大楼管理员惊讶地说，分行早就关掉了，你得要去更远的另一个分行。还好我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分行的大厅里拿了一个号码之后，我就呆呆的坐着跟一群人等着被叫到号码。我以为这十几分钟就可以办好事情了，所以呢也就没有把正在读的书呢带在身上。那银行办事员看着我那个过期的身份证皱着眉头。我亮出美国护照来要证明呢我就是身份证的本人。那大概呢办事员他的职权不大，办不了，所以呢就请我呢坐在另一边等候这个专员来处理。那这个专员呢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呢，就打了好几个电话给这个台南市政府不同的单位机构。那这整个过程呢银行专员的态度都很和蔼可亲，而且呢详细地解释他所得到的资讯。最后他告诉我唯一的处理方式是回到美国办理有效的台湾护照，然后呢拿台湾护照入境，再把我那迁出多年的户籍呢迁入，之后呢就可以申请新版身份证，有了新版身份证之后呢就可以提款关掉账户。照张护照照片多少钱？护照申请材料寄到或者是人去到西雅图办理有效这个护照需要多少时间多少金钱？单单这些大概就花上50块美金吧，还不算机票呢。你说我要不要办理？要不要？哎，有人问说呢，那存折里有多少钱？不到1200新台币，顶多40美元。你说我要不要办理？时间和金钱都不划算嘛。换过来问我们自己，在每天过日子里，你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物质的投入划不划算呢？在神面前，我们是在花50元回收40元吗？神会向你我说，你是智慧人呢，还是愚昧人？怎样的生活是爱惜光阴、讨神喜悦呢？怎样的生活是把握机会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怎样的生活是谨慎行事呢？第17节也是第二个对比，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糊涂人不是指那种清纯的傻大姐。在箴言翻译成10:23，愚妄人，愚妄人以行乐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糊涂人是不在乎，漫不经心的人。21:20，智慧人家中积蓄财宝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糊涂人是17:18，在邻舍面前击掌作宝，乃是无知的人。同时糊涂人是1:22，愚顽人恨恶之事。箴言的参考点和比较点不是世界的标准和水平，乃是神的教导和旨意。糊涂人和智慧人相反，糊涂人拒绝承认接受对神的依赖，反而是愚昧的擅自做主的行动。因此呢，在日常生活中，糊涂人没有识别力和洞察力，或者是洞察力。你知道，这跟学历程度还有专业能力是没有关系的。什么是识别力或洞察力？在日常生活中有识别力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拿说话做个比喻，急事慢慢的说，大事清楚的说，小事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的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小心的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是不是很有智慧？跟学历和专业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广一点来说，怎么样才不是糊涂人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是不是要换工作了才来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是不是要搬家了才来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是不是遇上困难了才来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虽然在既然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做糊涂人，也当在日常生活中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6:6就是一个过日子的实际应用，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什么是主的旨意呢？孩子上哪间有名气的大学，然后又省钱？要不要买个房子投资增值？怎么样来保健、来健身保养，避开三高？这些肯定都重要。可是，什么是神的旨意？1:11说，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他的目的是一致的。神的旨意是1:5，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在想，既然神没有在你我信主的那一刻接我们回天家，那你我在地上的日子不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救恩吗？不就是要过与门招恩相称的生活吗？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弗所书前三章是以父神为中心，后三章是以基督为焦点，所以这里说主的旨意。虽然一章九节神已经把他救赎的心意显明了，然而呢，我们还没有真正明白，或者说呢，我们还没有活出来。圣经的观念是活出来的就等于已经明白了。事实上这也是你我的理解。就好像做父母的不仅仅告诉孩子，而且向孩子解释说呢，把自个的房间整理干净的重要性。孩子说我明白了。一天过去，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的房间还是老样子。做父母的会认为说，哎呀，孩子肯定明白了，才怪。你我真的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吗？活出神救赎恩典才是主基督在你我基督门徒身上的旨意。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总是想要知道神在你我身上未来的旨意如何。哎，这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安排呢？那件事情圣灵会怎么带领？反而时常忽略掉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你我已经是有神的形象，有基督的生命了。你我已经被拯救，被呼召，被分别为圣，被差派去有勇气的活出基督救恩。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害怕跟别人不一样而被人家嘲笑，所以我说要有勇气的活出基督救恩。也因为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说要有勇气的活出基督救恩。换个角度来看，活出基督救恩就解决了现在你我生活上的许多困扰和迷惑，因为不再是糊涂人了。有勇气地活出基督救恩是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那新人应当如何行事，如何过日子呢？最后第三个对比是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醉酒有多糟糕呢？箴言二十三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怎么说的？酒花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使徒保罗在前面几节只是原则性地提到愚昧人、智慧人、糊涂人，但是这里呢，他却刻意地关系到喝酒的问题，是不是很唐突？那既然第十八节是个对比，很可能保罗呢用醉酒来做个代表，来对比被圣灵充满。愚昧人、糊涂人和醉酒人是一种生活方式，智慧人、明白主旨意的人和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基督门徒一不谨慎就过着愚昧人的生活，谨慎的才会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但是我们先来探讨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直觉反应会像杯子被水充满，水是充满杯子的东西，因此呢，被圣灵充满就是人里头全是圣灵。然而呢，在新约圣经里头找不到这样子的用法和含义。另一种解释呢，是透过圣灵充满，就好像呢，杯子呢被服务员充满，透过服务员把 杯子充满，至于充满什么，是热茶、咖啡或者是开水，没有指明。那么被圣灵充满，透过圣灵被什么充满呢？以弗所书有没有用过或者是谈过充满这个动词？举几个例子，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指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的，也指耶稣基督所充满的。在三章十九节的祷告词，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不仅仅是父神，而且是三，而是呢三一真神，或是呢基是三一真神充满这些书信的读者。到了四章第十节又说，那降下的就是远胜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从上下文来看，还是指基督降下升天充满万有，并且呢基督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和教牧师和教师，最终目的是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名词，这里是用名词，名词充满，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养。所以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是透过圣灵被三一真神或者是被基督所充满。在以弗所书还有保罗的其他书信里，没有特别专注说呢，提到是圣灵是单单充满基督门徒的内涵，这跟整本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然而呢，圣父、圣子、圣灵各有不同的角色，圣灵在幕后做辅助的工作，靠着圣灵的帮助，基督门徒才能五章一节效法父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靠着圣灵的帮助，你我才能够活出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你我才能够活出新人，是智慧人和明白主旨意的人。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每家才能够耶稣基督，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问题是，你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敏感圣灵那改变人生命的工作，顺从圣灵那引导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带领。所以充满是三一神的独特工作，然而被充满是基督门徒的责任。你我准备好来领受了吗？把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跟第十八节放在一起看，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酒就成为一个肉体情欲的代表。被圣灵充满，透过圣灵被三一真神或被基督所充满，当顺着圣灵而行，你我就不会放荡，同时会是什么样？同时会是呢，保罗用了五个分词子句来形容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和表彰。第十九节，被圣灵充满的人，第十九节第一个分词，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是一个横向的一个集体的互动。我们很难去详细区分诗章、颂词、灵歌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形容词灵的放在名词歌的后面，可以直接形容歌，因此呢大部分的圣经呢都直接翻译成灵歌，由圣灵所唤起的歌曲。然而在文法上的话呢，形容词灵的也可以同时修饰前面三个名词诗章、颂词、歌。 同时呢，圣灵所唤起的歌曲内容、歌词内容，又跟透过圣灵被三一真神或基督所充满的紧紧连接在一块。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基督门徒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是用圣灵所唤起的诗章、颂词、歌彼此建教导、建立、互相劝勉、警戒。第二个和第三个分词，口上庆贺的赞美主，是纵向，是向上，你我用圣灵所唤起的诗章、颂词、歌，一种全人的敬拜主耶稣基督。横向，我和你，还有纵向，我和神，是一体两面的，是被圣灵充满、顺从圣灵所展现出来那荣神益人的生活。肯定不会是雅各书三章所描绘的，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因为三章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顺从圣灵展现出荣神益人，是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最后，被圣灵充满的人还会有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和表彰呢？第四个分词，第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常常感谢是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怀和意志所自然表现出来的生活，不是逢场作戏说给别人听的，而且是呢，凡事向神感恩，在平顺成功的时候感谢，也在试炼困境苦难的时候感谢。如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被圣灵充满，相信神全能掌权的态度。除了常常感谢，凡事感谢，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感谢。我的姐姐大我两岁，在台南老家有两次。左右手各一次被那个重型机器打断骨头。他也得过乳腺癌，那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同时呢，他经营的这个塑胶制品工厂呢，已经亏损了好多年。他也感恩，只是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你说怎么向他传福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感谢，表示呢知道耶稣是谁，晓得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受死和从死里复活所成就的救恩。这样子的感恩也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你有没有注意到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出现？最后第五个分词，被圣灵充满的人会，第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盼望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中文翻译呢，给人的感觉是，我自己要努力，我自己得要努力去做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些事情。然而事实是，这些生活方式和生命表彰都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包括顺服，在直觉上彼此顺服的字面意思是，我顺服你，你顺服我，是不是？可是呢，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图画？是不是有点抽象？怎么，你说怎么生活应用嘛？但是另一种解释呢，是彼此顺服的意思就是顺服权柄。因为呢，动词顺服呢，是指在次序上的服从，就好像这个低阶士兵服从高阶军官一样。 那圣经 在用这个动词的时候，它的这个角色关系呢，没有颠倒过来用的。圣经从来没有说呢，主人顺服仆人，门徒顺服巫鬼，政府顺服公民，父母顺服子女，都没有这么讲，也没有说呢，丈夫顺服妻子。再一次声明哦，我会用两个主日讲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所以呢，拜托拜托大家呢，在我讲之前呢，不要拿这个话题呢来争吵。顺服不是用来形容一个对称的关系，顺服动词顺服的是在描述一个次序的关系。会众顺服教会长老团的带领，公民顺服政府的权柄，教会顺服基督。有人可能会抗议说，不是明明写着彼此顺服吗？然而呢，这个彼此呢，不一定是完全的互相，就好像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不是说呢，我的重担，你我的重担互相交换，我担你的，你当我的，而是说呢，有能力的、坚强的，应当帮助承担能力少的、不坚强的重担。那么，顺服权柄，或者是说彼此顺服，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敬拜执事或者是教育执事跟我说，牧师啊，你的讲道太长了，影响了等一下的主日学，那我就得要顺服两位执事的权柄，控制好讲道的时间，这是彼此顺服。顺服权柄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同时呢，顺服权柄的基本态度是纯敬畏基督的心，因为呢，基督是主，基督是那即将来到的审判官。同时，他人所拥有的权柄是主基督赐下来的权柄。凡事向神感恩顺服权柄，是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那么最后我们该怎么样的回应呢？我是新造的人。你知不知道，人的肉体情欲的冲动是呢，我要做出来证明给人家看。结果呢，不是证明自己是蒙恩的人，反而呢是证实自己呢是活在血气中。确信自己是新造的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蒙恩的人，才会谨慎行事，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确实常常忘记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地位，我们确实常常忘记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以至于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在你面前不讨你喜悦，在别人面前人家也看不出我们是属神的人。你赦免我们，你饶恕我们，你也帮助我们来提，让你圣灵提醒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